朋友，大家好，请看《群书治要360》第19条：昔三代明王，毕竟妻子也，盖有道焉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；子也者，亲之后也，敢不敬于？是故君子无不敬也。敬也者，敬身为大；身也者，亲之知也，敢不敬于？不敬其身，是伤其亲；伤其亲，是伤其本也。伤其本，则知从而亡。三者，百姓之相也。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非以及非。君修此三者，则大化慨于天下。这里边的妻子啊，是指妻子和儿女。亲之支是指父母的支派。在《礼记》上啊，这个支做树枝的枝，就是分支的意思。意思是说呢，是父母的分支。百姓之相，这个相就是效法和仿效的意思。大化就是广远深广的教化，慨就是满的意思。那么这句话呢，翻译过来啊，就是以往夏商周三代的圣明君主，必定尊重爱护妻子与儿女，这是有道理的。妻子是祭祀祖宗、照顾父母的主妇，儿子是祖先的后代，怎能不尊重呢？所以，君主对于妻儿没有不尊重的。谈到尊重，最重要的是尊重自己。自身是父母衍生的支派，怎能不尊重呢？不自重就是伤害父母，伤害父母就是伤害了根本，伤害了根本，枝干就随之枯亡。这三者，也就是自身、妻子、儿女，百姓和君主同样拥有，自然会效法君主的榜样。尊重自身，推及到尊重百姓；亲爱儿女，推及到亲爱百姓的儿女；尊重妻子，推及到尊重百姓的妻子。君王做好这三件事，那么深远的教化才能推广到普天之下。那么从这句话中呢，我们认识到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呢，没有不敬妻子，更没有歧视妇女。中国人讲男女有别，完全是根据天地自然之道啊来提出的。中国人特别强调道，道是什么呢？道啊，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况和规律，而古人根据自然的规律来指导人生、治理社会，这个人生才能幸福，社会才能安定。那么，这个孔老夫子啊，曾经说过：“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？”天说什么话了吗？天并没有像我这样用语言的方式和大家交流，但是我们可以从四季的变化中，从万物的自然生长中，观察到一种规律的存在。这个规律呢，是自然而然的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在古代适用，在今天也适用，所以把它称为道，因为它是自然而然的。所以用天道来形容，这个天就是自然而然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自然而然的道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但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去观察，只有圣人把它观察出来了， 记在经典上。我们如果学习经典，就是在学习道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呢？传统文化呢，告诉我们如何趋吉避凶。所以孟子说啊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你按着这个道去做，帮助你的人就越来越多；反之，帮助你的人呢，越来越少，甚至父母亲人都离你而去。那古人还说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什么是天呢？天就是自然而然的规律。那么按照这种自然而然的规律去处理人际关系，首先要处理好夫妻的关系，那就是男女有别。这个别字啊，并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，而是指男女在职责上有分工，那就是男主外，女主内。那么这种分工呢，完全是根据男女的心理、生理的特点来安排的，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特点，所以承担不同的责任。特别是在古代啊，属于农业社会，创造经济收入，养家糊口，使家人衣食无忧，这一个重大的责任，主要是由男子来承担的。那么，这就要求做丈夫的要有恩义、有道义、有情义，不能自己在外面工作呢，接触的人很多，就可以随意的寻花问柳、见异思迁。而女子呢，妻子啊，就承担着教育儿女的责任，那就要求她自身必须有良好的德行，这样才能够言传身教，把儿女教导好。所以这里边讲呢，古代的圣王呢，一定是敬重他的妻子。为什么敬重妻子呢？这里边谈到，因为他是亲之主也。什么叫亲之主也呢？也就是他要负责祭祀祖先、孝敬公婆、助夫承德、和睦妯娌、教育子女。他是负责着照顾父母双亲呐、乃至于祖宗啊，乃至于儿女的生活，所以他的责任呢，无比的重大。所以古人说，娶一个好的太太呀、可以兴三代，而娶一个不好的太太呢，也可以败三代，这绝对不是夸张。那么妻子呢，特别受到尊重。为什么特别受到尊重呢？你看古代的妻子啊，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，什么都不图，不图名，不图利，一心一意的帮助丈夫啊事业成功，把这个家呢照顾好，让他后顾无忧。所以丈夫对于妻子怎么能够不感恩、不敬重呢？那么中国人有句话说呀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告诉我们做女子的要效仿大地的德行。那么大地有什么德行呢？首先，它很安静，它很平稳，所以我们看这个"安"字啊，写得很有味道。上面是一个宝盖儿，代表这个家；下边是一个"女"字，这个女子在家呢，这个家就安，就幸福。如果孩子回到家呢，哎，找不到母亲，他的心就会很空虚，所以他才会去上网吧打游戏。因为他的心灵没有得到慰藉，没有寄托。那么，这个女子呢，她还非常的厚重，很沉稳，特别是呢，她很有德行，就体现在你把干净的东西扔给她，你把肮脏的东西扔给她，她都毫无怨言，一律接受。 所以古人也说呀，地之秽者多生物。你看那个大地污秽肮脏的地方呢，往往植物长得却很茂盛。所以他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呢，更值得啊女子来效仿。那么，既然她对这个家庭有这样的贡献，当然受到丈夫的敬重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自己不受到丈夫的敬重呢，也要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自己对这一个家的责任是不是尽到了？那么，如何敬重妻子呢？王凤仪老先生呢，告诉我，做丈夫的要有做丈夫之道。要做到领妻而不管妻，就是把妻子呢领在为人处事的大道之上，而不是事事都去管他。管人是地狱呀，你去管他的话呢，他也会不服从，甚至会逆反。那么怎么样管呢？怎么样领妻呢？就是你自己要走在做人的正道上。自己呀，要立住三纲，这个纲呢是刚强的纲。说男子呀要立住三纲，那就是性刚无脾气，心刚无私欲，身刚无嗜好。性情刚正，体现在什么呢？并不是说你脾气很大，脾气很大的人被称为暴夫。很软弱的人称为懦夫。那么，这个丈夫的刚正呢，恰恰能够体现在他能克制自己的脾气，不随意发怒。如果丈夫的脾气不好啊，在身边的妻子儿女生活在他的周围都没有安全感，都会感觉到很紧张、很有压力，不愿意和他相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他又因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就大发雷霆，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。时间久了，这个神经都很紧张，很有压力。心刚无私欲，就是啊，不能够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偏爱妻子儿女而薄待父母，这样呢，就没有走在做人的道上了。身刚无嗜好，做男子的要修身呢，首先把自己的不良嗜好去掉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更不能赌博，更不能好色。那么自己啊，修身修得很好，又能够呢，创造经济收入，使家庭生活有保障。还能做到有恩义、有道义、有情义，这样的话就让妻子呢自然而然的佩服，愿意听从你的教导。当然，这个教呢主要是身教胜于言教。所以，做丈夫的敬重妻子呢，就体现在他对妻子很体贴，对妻子对这个家庭的付出非常的感恩。还要让妻子有安全感、有依靠，生活得很踏实、很幸福。那么，什么是幸福呢？现在人追求幸福啊，因为方向、手段错误，结果越追求啊，离幸福越远了。幸福就是充满喜悦的生活，它不是说有很多的钱。要有很大的房子，有很豪华的轿车，那个才叫幸福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呢，因为受到西方错误的价值观的影响，有很多啊错误的观念在流行。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台呀，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栏目，请了一位女主人，她说了一句话，现在呢成为众多女子啊幸福的目标。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“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面笑。 我们想一想，一个人都坐在宝马车里哭了，有什么幸福可言呢？但是他宁愿去追求那一种虚荣，被人羡慕，而不愿意去追求那一个踏踏实实的幸福。那么这种错误的观念呢，使很多人呢，虽然付出了很多，很辛苦，但是心灵却越来越空虚，因为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喜悦。那么当然呢，做丈夫的还要很浪漫。什么叫浪漫呢？中国古人最懂得浪漫，说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有一个人呢，看到一对年轻的恋人呢，在夕阳下散步，就很羡慕，说有什么比这更美的吗？结果旁边的一个人听了之后就说，有，是什么呢？是老夫老妻。你看两个人恩恩爱爱，互相付出，互相感恩，结果到老的时候啊，还能够相伴在一起。这个感情呢，越沉越香。所以做丈夫的呢，做到这一些啊，才是一个好丈夫了。那么还要讲到敬子，为什么要敬子呢？他说呀，因为这个孩子啊，是亲之支，是祖宗父母的分支啊。那么怎么样做才叫敬子呢？敬子啊，可不是像现在人这样，他要什么就给他满足什么。所以有人说现在啊，有很多颠倒的观念。古代人说孝顺父母，那叫孝子。现在呢，说孝顺儿子，孝顺孙子，那个叫孝子。更有人说呢，说有的人呢，他有了儿，自己就成了儿，有了孙儿，自己就成了孙儿。那么这些话听起来很讽刺，但是呢，确实成为我们活生生的现实了。那么怎么样敬子，才是真正的爱护孩子呢？那就是要把祖宗的德行、他的品质、他的精神，以及他人生的经验、他创业的教训，能够传给子孙，让这种好的品质啊、好的德行、好的家风、家道、家业代代相传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敬子。那么古人呢，给我们总结出啊很多教子的格言，比如说啊，孝悌为传家之本，勤俭为持家之本，谨慎为保家之本，和顺为齐家之本，诗书为起家之本。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呢，如果多读一读这些圣贤书啊，在教子方面也会少走很多的弯路。你看，孝悌为传家之本。现在的孩子为什么被惯成了小公主、小皇帝了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做家长的，是爱之不以道，是足以害之也。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女呢？但是没有用正确的方法、途径去教导他、引导他，反而是一味的满足他的欲望，这个恰恰把孩子给害了。所以溺爱的溺字啊，写得很有味道，它是一个三点水加一个弱字。看到这个字告诉我们什么叫溺爱呢？就是你把这个孩子爱的能力、身体都很弱了，是肩不能担、手不能提，上学一个书包还有保姆来代理，没有自理能力，更没有任何承担挫折的能力。而孟子上说呢，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 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增益其所不能，让他得到各种各样的锻炼，要让他呢，身体得到锻炼，让他的心智得到磨练，他面对什么样的境况都能够坦然处置，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。那么现在的孩子呢，被父母娇惯溺爱的结果，就是身体很弱，能力也很弱，这就叫爱之不以道，是足以害之也。勤俭为持家之本，要从小养成孩子啊勤俭的习惯。古人说"成由勤俭，败由奢"。曾国藩也说呀、啊，"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，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，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。"也就是说，你们家再有钱，也抵不上一个败家子儿给你破败，因为他不单吃好的、穿名牌儿，享受得很奢华，还有很多不良嗜好，喜欢去赌博，喜欢好色，结果再多的家产，也可以让他在很短时间败散掉。所以古人告诉我们啊，遗金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。自己积攒了很多钱啊，自己辛辛苦苦还舍不得花，想把它留给子孙后代。但是古人提醒我们说，假设你的儿孙他有能力、有德行，他会用自己的德能去创造事业，也能够啊挣到钱。但是假设你的儿孙既没有德行，又没有能力，你把钱留给他，他也会把它败得精光。所以，无论你的儿孙有没有德行，有没有能力，你把钱留给他，对他是百害而无一利。遗书于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你看，我们读了圣贤书啊，特别的感叹，说现在孩子教育不好，夫妻不能和睦相处，一个人领导做不好，本来可以平步青云，但是却锒铛入狱。国家得不到治理，天下不能够太平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都是不读圣贤书所导致的。所以，这个好的圣贤书啊，如果你能够认真的去阅读，汲取很多历史的经验教训，让我们的人生少走很多的弯路。但是现在的孩子呢，没有那么大的福报。喜欢沉迷于网络、手机、电视，放着圣贤书啊，也没有兴趣去读。当然，很多时候啊，也是没有机缘去读。那怎么办呢？还不是没有办法。说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就是做父母的呢，能够有德行，树立一个好的榜样，而且呢，做了很多的好事啊，不到处去宣传，积累下来的阴德庇荫子孙，能够啊承传千千万万这样长的时间。那么这个是讲勤俭是持家之本，家败离不开一个奢字。人败离不开一个逸字。我们观察一个人呢，他以前都在走上坡路，突然转折了，开始走下坡路了。这个转折点何在呢？什么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奋斗已经差不多了，我可该享受一下人生了？什么时候他有这种观念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他人生的转折点就出现了？讨人厌离不开一个骄字。在《论语》上有一句话说呀，四海之内， 皆兄弟也，就是我们走到哪里，哪里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。可是我们现在人还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受吗？现在的孩子呢，不仅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受，还流传着一句话，说感恩同宿舍的人没有杀了我。哎，没有杀了你就已经要感恩了，你说这个时代变成什么样子了呢？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走到哪里和人相处了几天，哎，不到一个星期，就和人起了对立，产生了矛盾呢？是孔老夫子、圣贤人的话说错了吗？孔老夫子的弟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前面还有一个前提，说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这个人走到哪里，对每一个人都很恭敬，为人处事没有过失，而且处处看到对方的需要，为别人着想。他走到哪里，哪里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呀？敬而无失，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结果我们现在的孩子呢，在家里就是小公主、小皇帝，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他的需要，考虑到他的感受。当众多的小公主、小皇帝走到一起的时候，如果不出现矛盾、问题，那就不正常了。所以，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自己啊？就是因为自己太自以为是，有傲慢心。那么，对于这一点呢，我自己也体会得很深刻。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啊，我在人民大学上学，当时啊，功课非常的好，每一年的奖学金呢，都是一等奖学金。这个一等奖学金就意味着你一学年下来所有的考试全都是优秀，如果有一门是良好，那都不是一等奖学金了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因为自己成绩很好，结果不知不觉啊就滋长了傲慢之心，走在路上啊，这个头都是往天上瞅的，旁若无人。而且从那个时候就留下了一个习惯，就是从不给别人主动留联系方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需要别人去帮忙的，没有什么必要去求别人的，都是别人有需要来找我，来求我，所以从来不主动留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别人。因为自己很傲慢呢，成绩虽然很好，但是，一评三好学生的时候啊，哎，就评不上，没人投自己的票。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？当时我想啊，都是我成绩太好了，他们都嫉妒我，所以才不投自己的票。那你不投也就算了，我也不在意，反正我的成绩就是比你们好。那么这种观念啊，一直持续到了2005、2006年左右的时候，我们到庐江去学习，来听蔡老师啊讲《弟子规》，他就讲到了这句话，说："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"突然恍然大悟啊，知道了自己多年来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原因何在了。所以，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呢，受益很多，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经验教训啊分享出来，让现在的年轻人少走很多的弯路。那么，这个呢是讲勤俭为持家之本呢，下边讲谨慎为保家之本。虽然家里很富裕，地位很高贵，但是为人处事还要很恭敬、很谨慎。这样才能够长久的保持富贵而不失。所以《孝经》上说："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威， 志节谨度，满而不溢，高而不威，所以常守贵也；满而不溢，所以常守富也。虽然自己啊身居高位，但是没有骄慢的表现，即使身处高位，也没有被颠覆的危险。虽然自己很富裕，但是呢，还很遵守法度，很节俭，一言一行很谨慎，不会背离礼法。这样的话呢，虽然很富有，哎，也不会呢有败落的危险。高而不威，所以常守贵也；满而不溢，所以常守富也。这样呢，才能使富贵啊长久的保持不失啊。那我们看了这句话呢，就想起现在很多的富二代、官二代啊，教育都出现了问题。教育出现问题呀，就是因为没有学圣贤经典。和顺为齐家之本。中国古人说：“家和万事兴。”你看这个家庭以后能不能兴盛发达，就看他们家能够团结，能不能够和睦相处。那么，同样，我们看一个道场能不能够兴盛，看什么呢？就是看啊，这个道场里边修学的人能不能够团结，能不能够互助。所以老法师呢，近年来多次提倡要修六合敬。这个古人说：“师徒如父子。”那么同样的道理，同学呢？同学就像兄弟呀。所以同学之间能够和睦相处，互相赞叹，团结互助，这就是孝敬老师啊。因为这真正的是依教奉行。所以呢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对同学不能够团结，还不能够和睦，甚至还呀搬弄是非，两舌恶口，这个罪过呢可就大了，因为你不孝不敬，还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。所以你看呢，这个一个人真正能够有孝心，他自然能够和师兄弟们啊能够和睦相处，能够随喜赞叹同学的功德。诗书为起家之本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”那么这句话呢，这个在古代啊说没有问题，现在说呢，哎，有一些问题，有一些流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古人所读的书是圣贤之书，所以是3日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那么这个圣贤书教导你天道人道的道理，所以你读了圣贤书啊，贵在明理。所以为什么读书人受尊重呢？因为读书人他明理，理得心安，他时时刻刻都走在道上，不偏离这个道，所以他受人尊重。那么现在人所读的书呢，不是圣贤书了，结果学得越多就越傲慢，学得越多还越瞧不起父母老师，这就偏离了道。那么我们从这里呢，也知道了古人这些教诲啊，对于我们现代人如何教育儿女，那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。那么如何敬啊，就是要以良好的这个教诲呢，来引导孩子，而不是一味的满足儿女的欲望。正如古人所说的：“惯子如杀子。”养子不教如养驴，养女不教如养猪。 养了儿子不教育，结果他长大呀，这个驴的脾气都不好，顶撞父母，不尊敬父母，甚至还会打爹骂娘，没有丝毫感恩之心呢。养女不教如养猪，这个女儿只会呀吃喝享受，也不知道呢尽自己的本分。到了婆婆家里呢，也不知道孝敬公婆，更不知道祝夫承德，也不知道教育儿女，自己的责任都没有尽到，只会吃喝享受。这不就像养猪一样了吗？所以中国古人呢，特别重视啊继承人的培养，特别是作为国君而言，对于继承人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视。那么在《汉书》上啊，就记载着这样一段话，从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啊，古人对继承人的培养是何等的重视。夏为天子，十有余事。殷为天子二十余世，周为天子三十余世，秦为天子二世而亡。人性不甚相远也，和三代之君有道之长，而秦无道之暴也，其故可知也。他说夏朝啊，天子的传承有十几世。殷朝呢，天子传承了二十多世，周朝天子传承了三十多世，但是到了秦朝，天子传承到第二世就灭亡了。人性本来都相差不大，那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能长久，夏朝的君主无道而突然灭亡呢？这其中的缘故可想而知。什么缘故呢？就是教育继承人的方式不一样，重视程度不一样。那么古人是怎么样教育继承人的呢？古之王者，太子乃生，故举以礼，使事父之，有司其素端冕，见于天也。过缺则下，过妙则屈，孝子之道也。故自为赤子而教，故以行矣。说古代的君王啊，这个太子刚一出生，就要用礼来教育他。其实，在出生之前已经很重视胎教了。那么在出生之后呢，更要用礼来引导，让成年男子背着他，由专门负责礼的官员穿好端服，戴好礼帽，带着天子拜天，行祭天之礼。你看，让他培养起恭敬之心、畏惧之心。路过宫门的时候，要把太子从背上放下来。宫门呢，就是皇帝处理政事的地方。那本来呢，这个太子是在人身上背着的，但是在路过宫门的时候啊，就要从他把他从背上啊放下来，以示恭敬。路过宗庙的时候，这个宗庙呢，都供着祖先的牌位，是祭祀祖先的地方，也要恭敬的小步快行。这是做孝子的行为规范呀。你看古人为什么有恭敬心呢？这个恭敬心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。所以从婴孩时对太子的教导就已经开始进行了。那么下面又举了一个周成王的例子。昔者成王又在襁褓之中，少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。保保其身体，傅傅之德义，师导之教训，此三公职也。 说从前啊，周成王年幼尚在襁褓之中的时候，就请了少公做他的太保，周公做他的太傅，太公就是姜太公吕尚做他的太师。这都是全国最有德行、最有学问的人来担任太子的老师。那什么是太保呢？保其身体，就是保护太子的身体，让他呀饮食起居都符合自然规律，讲究养生之道。这还不算呀，还要让他的言行中规中矩，很有威仪。父之德义，这个太傅的责任呢，就是教导他德义，培养起他高尚的道德品质。师导之教训，这个太师呢，就是给他以各种训诲和教育引导，这是三公的职责。不仅仅如此，还有三少。于是为至三少，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是与太子晏者也。故乃孩提有时，三公、三少，名孝仁礼义，以导习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。于是呢，还为成王设置了三少。就是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他们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们是平时啊，日常起居都和太子生活在一起的人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负责把太傅、太师、太保教导太子的事情表演在生活之中，让太子看到、学到。所以，从孩提懂事的时候啊，三公三少就为他讲明孝、仁、礼、义的道理，用以引导他呢，把这些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，远离恶人，不能够让太子看到丑恶的行为。这还不算。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，孝悌博闻有道术者，以委义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。因此呢，他所挑选的都是天下品行端正的人。孝敬父母的，尊敬兄长的，博闻多识的，传道有方的人来辅佐保护太子，让这些人和太子生活出入在一起。所以呀，太子一生下来所看的就是正事，听的就是正言，走的就是正道，前后左右都是正派的人。夫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无正；由生长处之乡，不能不处俨也。孔子曰：“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”这样呢，太子平日习惯了和正派的人在一起生活起居，他的行为就不能够不端正，就不会不正派。犹如一个人生长在楚国，就不能不会说楚国的方言一样。孔子说啊，少年时养成的品德就如同天性，养成的习惯就如同本来具有一样自然而然。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所以从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呀，古代的君主啊，是多么重视继承人的教育和培养。那一般的家庭呢，虽然不是这样的重视，但是呢，也是啊，很重视对儿女的教导。 那我们现在社会呢，出现了富不过三代、富不过两代，甚至是富不过当代的现象，原因何在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我们抛弃了传统文化，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、伦理道德的教育所导致的。那么后面还讲啊，这个敬啊，最重要的是敬身，也就是敬重、尊重自身。怎么样敬重自身呢？《弟子规》上说：“身有伤，贻亲忧。”自己身体有损伤啊，会让父母家人担心，所以首先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让父母家人放心。其实最无私无求、最关心我们的人，就是我们的父母亲人。虽然他们可能看不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对整个国家社会的利益，让我们更关心自己的身体。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顾身体的疲惫，还到处啊去弘扬传统文化，虽然可能不理解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父母对儿女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，是最无私无求的。这一点呢，必须能够体会。所以你看到父母的一些做法呢，你才能够理解。像在前几年啊，这个传统文化的学习刚刚兴起的时候，各个地方啊学习《弟子规》，但是呢，很多政府都不了解《弟子规》是什么，哎，认为这个是封建迷信，是糟粕，还和宗教联系在一起，所以很多地方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团队呢想推广，但是呢障碍重重，所以特别希望我们呢到各地去分享学习体会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非常的辛苦。那么记得有一次去宝鸡呀，去讲传统文化，学习分享体会。结果呢，早晨讲了一场，下午讲了一场，晚上讲了一场，这样连续啊讲了3天。那么3天之后呢，确实啊很辛苦，这个身体感觉很疲惫，讲的时候不感觉，讲完了之后呢还是有感觉。那么还有经常呢，出去之后啊，为了第二天回来不耽误工作，每一天呢都是深更半夜回到家里。回到家的时候呢，都是12点多了，经常的事。所以我母亲呢说了我几次呢，哎，我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因为各地的需要太迫切了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呀顾及那么多。结果我母亲看劝说不听啊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就采取了极端的方式，就把我关在门外，不再给我开门了。说以后你再这么晚回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那个时候呢，不能够体会父母的用心呢，觉得自己很委屈。你看我在外面已经这么辛苦了，回到家呢还不能进门。那个时候呢，就不免对父母啊有一种怨言。特别是有一次呢，我母亲不给我开门呢，外边还很冷，我就到地下室啊去待了2个小时，地下室还有暖气啊。那么当时不能够体会父母的存心呢，是因为他劝说你这么长时间你不听，然后呢他看着又很心疼，他没有办法了，才采取了这种极端的方式。但是我们做儿女的呢，没有体会到父母关爱儿女的用心，结果还在心里啊起对立，所以这个矛盾呢，哎，就是越结越深了，误解啊就是这样产生的。所以我们在什么时候呢，都要相信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最无私无求的，尽管他的方式可能很极端，但是都是出于一种爱儿女的心。只有这一点你体会到了，那个误解啊才能够消除， 才不会呀、啊、再和父母起对立。而你不和父母起对立的时候，你以一颗善心去和人相交往的时候，这种不和任何人起对立的习惯啊，才能够养成。所以古人讲化解矛盾，化解矛盾要靠真诚心的感化，而不是啊对立和逆反，那就会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了。而当你自己和自己最亲近的人有对立不能化解的时候，彼此之间都很痛苦，是吧？因为本来父母和儿女的心是相通的，但是现在之间有障碍了，有误解了，彼此之间呢，谁都高兴不起来。所以我们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呢，其实才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呢，通过感化可以化解很多的矛盾，不总是对立啊冲突的关系。冲突和对立呢，让彼此之间都紧张、都有压力，还都痛苦。所以，做儿女的呢，如果能够深深的体会父母的存心，你就能够啊，理解他的一些极端的做法，进而能够感化父母，化解矛盾。那除了对自己身体呀，要注重保养、注重健康之外呢，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提升自己的德行，让自己的父母放心。所以《弟子规》上又说："德有伤，贻亲羞。"如果我们修身不够完美，为人处事、待人接物还有很多的问题，走到哪里呢，处处成障，那父母呢也会很担心。所以呀，一个真正能够让父母放心的人，那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。所以古人说："求忠臣于孝子之门。"为什么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呢？因为这个孝子，时时刻刻不忘记父母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都希望呢能够让父母更受尊敬，而不是让父母蒙羞。所以，一个孝敬父母的人，最害怕别人说的一句话呀，就是这个人很没有教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句话不仅仅骂了自己，还呀侮辱了自己的父母。所以我们在德行上没有亏欠，才能够啊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，孝之终也。这个尽孝呢，才尽得圆满。那么，对于一国之君而言呢，他要敬重自身，那就是呀，自己修身很完美，能够使自己的江山事业代代相传。所以呢，在这段话之后啊，哀公就问孔老夫子，请问什么是敬重自身？孔子怎么回答的呢？孔子说啊，国君发表错误的言论，则民众就会起而说不正当的话。国君如果做了错误的事情，民众也会起而效法做错误的事情。国君的言论不可超越政令，行动不可超越规范。自己的言行不超越政令规范，老百姓就会恭恭敬敬地听从您的命令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就可以说是能够敬重自身了。能够敬重自身，那么就能够成就双亲的名声了。哀公很好学啊，打破砂锅问到底儿，他就又问，说什么是成就双亲的名声呢？孔子回答说，所谓的君子，就是成就了名声的人。能敬重自身的人，百姓就送给他一个名称，把他称为什么呢？把他称为君之子，就是君子的儿子。这样呢，就使他双亲得到荣显， 使他的双亲成为君子，这就是成就双亲的名声。孔子随后说道啊，治理政事而不能够爱护民众，那就不能够成就自身，不能够成就自身，就不能够安稳地拥有自己的国家，不能安稳地拥有自己的国家，就不能乐行天道，不能够乐行天道，就不能够成就自身。哀公说，请问什么是成就自身呢？孔子回答说，使自己无过错于天下，就称之为成就自身。无过错于天下呢，就是你的言行啊、思想都符合于天道。一个君主能够做到这一点，那就是成就自身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个说明啊，这个君主要成为一个好的君主，敬重自身，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确实是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啊，都能成为大众效仿的榜样，言行举止没有过错，都符合于天道啊。那么后面说呢，敬自身，身以及身，子以及子，非以及非，君修此三者，则大化开于天下。身以及身呢，就是你敬重自身，进而推及到敬重他人。一个人只有自爱才能爱人，自尊才能够尊人。弟子规上说，将家人先问己，己不欲即速矣。你首先呢，先问问自己，这件事我希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？如果我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，我就不能够以这样的态度方式去对待别人。这一句话做到了，哎，很多的问题呀，都迎刃而解。敬爱自己的儿子，你才知道敬爱天下人的儿子。为什么呢？你疼爱自己的儿子，你也知道天下人的儿子也是父母所生啊，他们的父母培养他们也是不容易呀。所以，一个真正爱自己儿子的人，爱自己儿子的国君，肯定不会轻易的发动战争。你想想看，一发动战争，有多少家的儿子要走上战场，丧失生命呢？敬爱自己的妻子，也能敬爱他人的妻子。怎么敬爱呢？就是以礼来相待。自己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呢，被别人欺负，自己也不能够去欺负别人的妻子，这种推己及人的做法呀，才能够使自己的心量拓开，进而做到襟怀天下，心系众生。当然，一个人真正明白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呀，才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想做的事啊，你做给别人了，结果因果也会报到自己的身上。那么，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人呢，才能够做到推己及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不足之处啊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